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卢比奥就任国务卿第一日参加四方安全外长对话。联邦政府 DEI 职员22号起休假，各机构草拟裁员。巴拿马向联合国投诉，川普扬言攞翻巴拿马运河。北极冷风影响美国过亿人，新奥尔良单日降雪创纪录。维吾尔人恐怕被中共施酷刑，联合国呼吁泰国停止遣返。川普对马斯克等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二21号宣誓就任美国最高外交官之后，在国务院讲话，强调他致力于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跟住他就马不停蹄地参加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根据国务院当晚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四个国家重申致力加强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承诺，将会维护和捍卫印太法治、民主价值、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坚信国际法、经济机会、和平、稳定以及海洋领域等所有面对的安全是印太区域民众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未来将会推动可靠和具韧力的供应链。根据声明，这四个国家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威胁底下，将会致力加强区域海事、经济和科技安全，亦都期待在未来几个月推动合作。下一届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将会在印度举行，成员国将会定期会晤筹备。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签署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所谓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项目。美国人事管理局 OPM 马上在21号发表备忘录，要求各联邦机构的 DEI 职员在美东时间22号下午5点之前休假，并且责令各单位草拟裁员方案，限定在同一期限之前删除所有与 DEI 相关的网站和社交媒体用户。另外，所有与 DEI 挂钩的培训活动以及合约都必须终止。美国人事管理局备忘录表示，联邦机构必须在23号列出 DEI 工作人员名单，并且在美东时间31号下午5点之前提交裁员的书面计划。川普20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指控前总统拜登通过 DEI 计划将歧视计划植入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层面，造成极大危害。巴拿马致信给联合国，投诉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攞返巴拿马运河，同时仲对运河两个港口和香港有关的营办商展开审计工作。法新社星期三报道，巴拿马政府在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里面提到，联合国宪章的其中一条条款禁止成员国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是政治独立。川普星期一在就职演讲再次重申，中共透过在巴拿马运河周围不断扩大影响力，实际上已经是经营这条运河。美国是在1999年年底将运河移交给巴拿马。川普说，我们不是将运河给中国，是给巴拿马，我们要拿回。负责监督公共企业和机构的巴拿马审计长办公室随后宣布，将会针对拥有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详尽的审查。巴拿马港口公司隶属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和记港口，负责经营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港两大重要港口。严寒的北极冷风影响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几十个社区，以及1亿7千多万的美国人。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二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面临危险的寒冷天气。气象局对美国东南部8个州份的部分地区发出风暴警告，指出该地区的低温可能创下纪录。国家气象局指出， 严寒亦都威胁到北部大平原地区同埋中西部以北嘅地区各州。呢啲地区嘅温度可能降至摄氏零下四十几度，危及生命。美国南部嘅低温就可能导致冻伤同埋低温症。国家气象局表示，经常受到热带飓风侵袭嘅新奥尔良星期二降雪量至少有17.7厘米，刷新咗该市1948年以嚟嘅单日降雪纪录。而喺路易斯安那州，多个郡就首次发出暴风雪警报，其中拉法叶附近降雪量已经超过25.4厘米。新奥尔良机场取消咗星期二嘅商业航班。而德薩斯州侯斯頓的兩個主要機場亦都宣布取消當日的航班。聯合國人權專家21日呼籲泰國立即停止可能的將48名維吾爾男性遣返中國的行動，同時警告說，如果這些維吾爾人被強行送回中國，他們將會面臨酷刑和其他不為人道待遇的嚴重風險。旅居瑞典的独立顾问兼研究员艾丽玛19日在 X 平台警告说，泰国政府准备遣返这些逃走出中国并且在2014年进入泰国的维吾尔人。案件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同时更广泛的指控都是指控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国同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正式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在1月17日曾经致信给泰国驻美大使，呼吁采取紧急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对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或者甲骨文董事长艾里森收购中国短影片平台 TikTok 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但是就必须将一半股权交给美国，作为同美国政府合资的一部分来换取许可证。与此同时， TikTok 在美国被禁3日之后又快速复活，但是删除该应用程式的用户发现 TikTok 到星期二仍然无法再次下载。在1月19日一项法例生效之前没多久，这款拥有1亿7千万美国人使用的短影视应用程式被暂时停用。该美国法律规定，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该应用程式必须由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否则将会被禁止。而川普在星期一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 TikTok 不卖就禁的法律禁令执行推迟75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就终结俄乌战争进行谈判，美国可能对俄罗斯祭出新的一轮制裁。特朗普指出，普京的行为正是摧毁俄罗斯，包括经济困境和高通胀，并强调俄方在战场上损失惨重。特朗普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表明希望达成和平协议，但普京似乎尚未展现意愿。他强调，战争持续至今已经接近3年，和最初预期的短期冲突相差甚远，并批评俄罗斯对战争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特朗普就职当日表示，愿意和美国新政府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并重申俄罗斯立场和寻求长期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在就职礼后承诺将推动俄乌和平进程，并认为双方需要做出妥协。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之后，至少需要20万欧洲维和人员来到防止乌克兰遭受进一步攻击。他强调，这个数量是维和行动的最低标准，否则将毫无意义。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保护停火期间安全的最佳途径，但美国和德国反对该提议。另外，他呼吁欧洲国家响应特朗普总统的要求，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空军击落72架无人机， 但仍有部分襲擊導致平民受傷、建築受損。第列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等地報告房屋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俄方劃擊落55架烏克蘭無人機，並在邊境地區報告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其防空系統在布良斯克、洛斯托夫等地成功攔截大量無人機，但局勢仍未顯露緩和跡象。澤連斯基再次敦促歐洲加強統一防禦政策，並表示將尋求和特朗普會面，來到推動戰爭早日結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月20日簽署行政命令，終止出身公民權，指示政府不再向那些父母身份不符合條件的美國出身嬰兒發放公民證明。這個命令預計將在2月19日生效，並阻止國家向這些嬰兒發放護照和公民身份文件。現行的出身公民權政策確保在美國出生的孩子，無論父母身份怎樣，都自動成為美國公民。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依據對第14修正案的不同解釋，認為該修正案並未賦予所有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公民權，特別是如果孩子的父母是非法居住或臨時居住美國的人，孩子將不會被視為美國公民。星期二，22個由民主黨主導的州和華盛頓特區對該命令提出訴訟。訴訟方認為特朗普的行政令違背了第14修正案的立法精神，並不可逆轉。出身公民權作為美國法制的一部分，自內戰後設立，曾通過多起重要司法裁決確認。對於特朗普的命令，反對者指出無法單憑行政令改變憲法修正案的基礎性內容。星期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新任期的第一日解除了海岸警衛隊司令琳達·費根上將的職務。費根是美國首位女性擔任該職位的軍種最高首長。解職原因包括未能有效應對邊境安全威脅、過度關注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以及在調查性侵犯案件中的處理失誤。費根自2022年開始擔任海岸警衛隊司令，並在多個重要崗位上積累了豐富經驗。然而，特朗普政府和部分共和黨人長期反對政府推動多元化的政策，強調邊境安全的優先性。特朗普之前宣布美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視此為其執政重點之一。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本傑明·霍夫曼在信中感謝費根的貢獻，說其職業生涯輝煌，但在一些重要事務上未能贏得足夠信任。海岸警衛隊作為美國五大軍種之一，在和平時期隸屬於國土安全部，戰時則歸屬於海軍指揮。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之後，星期二已宣布取消拜登政府限制在學校、醫院和教堂等敏感地點附近逮捕非法移民的指導原則。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哈夫曼當日表示，犯罪分子將無法利用這些地點躲藏執法。同時，特朗普還下令限制假釋手段，收緊非法移民臨時合法進入美國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強調將優先追蹤重罪犯，但任何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都可能成為執法目標。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執法人員的行動範圍因此被大幅擴展。這些措施是特朗普推進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計劃的一部分，符合其一貫強硬的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決定還撤銷了2021年拜登政府的保護區政策，該政策曾限制在特定地點進行移民執法。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哈勒維日前宣布，將在3月6日因負責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的跨境突襲事件而引咎辭職。該次襲擊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喪生，約250人被俘，成為以色列史上單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哈勒維表示，事件暴露了以軍的重大安全漏洞，他將負責完成對該事件的調查。 并加强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准备。事件发生之后，外界普遍预期哈勒维将会辞职，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对安全责任进行国家级调查。然而，总理内塔利亚胡政府并未展开此类调查。哈勒维在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呈交辞职信时表示，10月7号早晨，我旗下的国防军未能履行保卫以色列人民的责任，并承认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哈勒维表示，自己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交接工作，并将指挥权交给继任者。他强调，这一次的失败对他而言将是终身的痛苦。